弟兄姐妹们，新年好！他就没有睡醒，再来一次。弟兄姐妹们，新年好！好，感谢主。然后今天我们讲一个已经讲过很多次的问题，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今天讲什么问题啊？圣灵，对，讲传福音。其实只要是基督徒知道，我们的最大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因为在马太福音的结束的时候，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经文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已经看了无数无数遍了，很多人都背得出来。然后也提醒一下大家，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对教会的会章不是很熟悉，我就把我们教会的使命宣言今天再次给大家念一遍。神对我们教会的呼召是传扬福音和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传道的主要对象是居住在 Charlottesville 母语是中文的个人和家庭，以及当地以英文为母语的华裔族群。我们也希望将福音施工扩展到弗吉尼亚州中部的各个地区和世界的其他角落，在让万民做耶稣基督门徒的大使命上有份。这写的还是蛮完全的。所以我们传福音的特点是，就是我们要始于当地，心向全球。大家肯定在想，这个东西已经讲了无数遍了。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目标之后，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说我们来如何做这件事情。也感谢主，在这个最近放假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在休息，但是不少的教会的周五的查经组都在休息的时候抽了时间来开会讨论各个查经班的后面的工作。我知道 JBBC 的那个弟兄姐妹们开了会，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然后我们学生团契在星期五的时候也开了一个会，讲了很多的事情，包括每一个不同的小组查不同的书卷，还有一些小小的辩论。比如说我们的慕道班刚刚查完了马太福音，所以呢有人考虑是不是要接下去查，因为查完福音书下面第一本书就是使徒行传，要不要查使徒行传。最后大家经过仔细的考虑说，使徒行传对于不信的人来说的话是意义不太大的，因为使徒行传就是说我们信的人该如何行，然后不信的人的话应该是更多的解释神的本性。所以的话，在知道了主耶稣之后的话，不妨跟大家讲一讲神创造天地。所以后来决定呢，在慕道班就查创世纪，从创世纪第一到十一章是一个段，是一段内容，十二到二十二是第二段内容，这一查就应该能够查完一年，查满一年，非常好的讨论。然后呢，还有更多的细节。然后学生团结特别强调了，就是说除了查经之外，还要注意在查经班之外的活动，比如在周末的时候带着那些慕道友们出去爬山啊、郊游啊。一起吃吃饭啊，交个朋友，建立真正的就是亲密的关系，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也跟教会弟兄姐妹讲一讲，还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大家听了可能要笑，是说学生团契的成员们将来在教会有爱宴的时候，他们要尽力不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他们会两两的分开来，跟教会的叔叔阿姨们分开来坐，希望教会的叔叔阿姨们也能够两两的分开，跟学生们团体可以聚集在一起。这个目的不是只是为了就是说大家一起吃饭好玩而已，而是第一次建立我们之间的团契的关系，就是不同的团契之间弟兄姐妹们有认识。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认识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完整的成为一个身体，来为这些慕道友们来帮助他们更加认识我们的神。所以当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这肯定不是我今天讲到的重点。因为这些事情虽然重要，安排虽然重要，但是 说句老实话，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也参加过一些 UVA 的学生的组织。你们有没有去过 UVA 学生搞的话剧团，看过没有？或者是唱歌的那个歌唱组，看过没有？他们搞得非常非常的好。我每次去的时候都很惊讶，这些十几岁二十岁刚刚到的学生们组织的活动会如此的有趣，如此的有序，而且既有序又有趣，真是非常非常的棒。所以如果我们教会仅仅凭着我们的组织能力去跟世上的这些来竞争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竞争力是非常有限的。不是说不要组织不要努力，当然要做，但是这不是我们教会的关键点。我们教会的关键点就是，我们既然是信神的，我们传福音的关键应该是从圣经里面来学习。然后今天学习哪里呢？我们还是再强调一下，我们根据 Ben Bullard 弟兄的建议，一个教会应该按照一本书有序的一点一点的给弟兄姐妹们分解圣经的真意。所以我们今年呢，我们弟兄姐妹们，特别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决定可以按照一本书，我们在刘牧师的帮助之下，我们今年将从使徒行传一点一点的往下查。然后上一次刘牧师正好讲的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件事情，今天我就讲在那之后就在那天彼得的一篇讲道。那一篇讲道有3000人信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过谁讲一篇道有3000人信主的，有没有人看到过？我没有看到过。不过据说 Billy Graham 讲一篇道有很多人信主，这是我听说过，但是我没有看见过。但是彼得这个是圣经里有记载的一件事情，是一件大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一篇经文里面来学习如何能够来有效的广传福音。这次我在准备的时候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感受，我也跟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从前看读经的时候就直接就看这个经文里面的内容，试图理解这些经文在讲什么事情，但是很多时候经文之外的意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在讲彼得这个讲到之前的一个细节之前，我要请问大家一下，这段经文你们刚才那个跟着那个一峰弟兄读下来，大家有没有一个地方感到非常的惊讶？太长，这倒也是，彼得以前讲话没有这么长过，对，彼得变啰嗦了，这是一点。还有呢？他的学问。彼得是什么人？彼得是打鱼的，他是没有学位的，甚至没有好好读过书。然后彼得的性格大家记不记得？他是一个知识有限性格粗犷的人。而且在我特别喜欢查福音书里面的彼得，因为彼得经常讲话前言不搭后语，是不是这样的？比如在马太福音第16章里面，那个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因为这句话是彼得前面刚刚说过，说你是基督，就是彼得刚刚认出耶稣是弥赛亚，回过头就说你不可上十字架。他明明知道圣经里说弥赛亚来了的话是要为人受苦，因他受的鞭伤是我们的医治。然后这一章之后第17章是耶稣登山变相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跟以利亚还有摩西一同显现，更加显现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彼得应该更清楚地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应该是跟随耶稣。但是当时彼得说了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彼得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所以 如果大家真正的认识彼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话，根据人之常情，彼得凭他的学识，凭他的能力，他要讲道是万万不能的。我昨天在想的时候想了一个笑话，我说美国有句话说 unless the pig can fly， 除非猪会飞，彼得才有可能讲道。真的是万万想不到的一件事情。对，我只是想他讲的这个逻辑很清晰，但是刚才你那天我讲他还讲得很长，彼得以前在前面从来没有讲过这么长的话过，都是 one liner， 一句话讲完就没有了。然后彼得这次是如何能够做到呢？正好上一个星期刘牧师讲到，已经讲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下的这件事情，所以呢肯定我们知道彼得这篇讲到是在圣灵的感召之下才讲出来的。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一到第二章其实是一个三部曲，今天是第三部，讲是彼得的讲道，上一次刘牧师讲的是第二部，讲的是圣灵的降下。但是在这两部之前还有第一部，就是这一切的根基在哪里面，我们今天来回过来看一看。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三到第十一节，大家可以看一看，耶稣基督已经为这些门徒在圣灵降下之前做了三个很重要的准备。我给大家念一下，在第三节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也很模糊，这个水跟圣灵有什么差别？是这样的，当年约翰是说的是他的水受的洗，受水的洗是认罪的洗，是我们要认罪。大家知不知道，记不记得说过，有主的使者要在旷野为主修直道路，因为没有罪的人是不需要救恩的，大家同意不同意？没有罪的人是不需要救恩的，好人是不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是不是？所以约翰的水洗是要让我们知道是我们是有罪的人，这是一个重要但不完全的事情。因为重要在哪里呢？因为重要在于我们要，因为有罪我们要寻求改变，我们要寻求出路。但是不完全在哪里呢？不完全在于缺少方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跟大家讲过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如果彼此要批评的话，我们要有建设性，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要建设性的批评， constructive criticism。 为什么要有建设性？因为没有建设性的批评是有摧毁力量的。你想大家都有小孩子，如果你每次都跟他说你这样不行，你说三遍五遍之后，你觉得这小孩子会怎么样啊？就失去了志气，因为每一天从爸爸妈妈那里得到的就是批评，都是爸爸妈妈发脾气，这是不行的。其实我们这些人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只是认罪的话，我们天天在对自己发脾气，让自己感到羞耻，对我们的内心感到羞耻，对做错的事情感到负疚，对前面的道路感到迷茫。所以单单知道罪是不够的，因为单单知道罪我们带来的是羞耻感、负疚感和迷茫感，是没有帮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们都怎么样了？跑了个精光，一个都没剩下。但是圣灵的洗是给我们带来永恒的生命。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写道，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悔改是得生命的悔改，是跟世界上的后悔是不一样，不是一个内心难受然后 行为无力的一种悔改，而是真正是一个充满了喜乐，将要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悔改。但是我也要跟大家说句老实话，我们悔改的过程 It's a messy process, It's an uncomfortable process。 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每天都是舒舒服服的 We have a problem， 但是每一天我们都是 uncomfortable， 我们也有一个 problem。 因为这是一个 这种悔改得生命的过程是一个 catalyst， 我们每一天都应该经过，每一天都应该经过，每一天都应该经过，因为我们身上有这么多的罪性，难道我们每一天不应该是一个死而复生、死而复生、死而复生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真的要理解，我们需要圣灵的喜。圣灵的喜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圣灵的喜给我们带来的是对真理的理解，真理就是指耶稣就是真理，也就是我们对耶稣真正的认识。这也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讲的，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也可以翻译为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是约翰福音第16章写的。这也就是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次读经之前真的是必须祷告，才能读懂神的心意。现在世上很多人都引用圣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神的话语是这么说的，但是其实神的话语不是那个意思。很多人都误用圣经，既读不懂圣经，还要妄称神的名。我真的是要提醒弟兄姐妹，要真的要警醒。我们读经的时候真的要祷告，如果你愿意跪下来祷告更好，你要让神的亮光照到你的心里，你才能看懂神的话语。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其实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不难读懂，但是很难接受的事情。大家读经的，我请问大家，有没有人觉得读经的时候很难吞下去？有没有过？哦，有，是很难吞下去。比如说要顺服权柄，为什么要顺服权柄？如果是暴政，我们应该怎么办？尼利弟兄有一次也跟那个青少年团，就是那个青少年的那个主日学讲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一句话。他说：“主耶稣钉十字架 ，is the most unfair thing， 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他凭什么要上十字架？他凭什么要受这么多的屈辱 ？What's the point？” 所以说，如果我们在没有圣灵的感召之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老老实实的说，我们会觉得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我们是无法接受的。我们不仅不能够欣然接受，我们连勉强接受也不可能。所以我劝弟兄姐妹们不要再装了。我昨天跟我儿子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聊天，他说：“爸爸，我不要再装了，下个星期我要教儿童主日学，要讲什么呢？要讲 Jesus is my king， Jesus is my king， 耶稣是我的王。”他说：“我知道 Jesus is not my king。”他说：“我知道有神，这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也知道神在我的心里面是没有地位的。”他说：“我连我的小狗狗死了，我这么难受，我都不愿意去找神祷告。 I just hold in my heart myself。 为什么要跟大家讲 这句话呢？因为我希望，当然这句话我听了我还是蛮心酸的，因为神在他心里面不是一个做王的地位，但是我也很欣慰，因为这说明他是诚实的。神是看内心的，诚实无畏的心是神看重的。我也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像我们家 Kevin 一样的，能有这样一个诚实无畏的心。如果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 觉得神的话冒犯了我们的话，就跪下来求神来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就能够欣然接受十字架的道理。那讲到这里，我们弟兄姐妹要问了，那是我们在教会受洗的时候，我们受的是水的洗还是圣灵的洗呢？请问大家这里有没有人知道？因为有一些教派说过的，说你这个水洗了不算数，你还没有得救，你必须受圣灵的洗，然后你就有一些神迹可以显出来，比如你可以医病啊，或者比如说你就忽然会讲方言啦、之类的。这跟我们教会的信仰是不一样。我们教会相信我们的受洗是圣灵的洗，就是圣灵的洗。那当时为什么会有水洗跟圣灵的洗呢？因为其实很简单，一讲大家就明白了。因为约翰施洗的时候，请问耶稣在世上还是不在世上？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来，所以那时候不可能有圣灵的洗。但是在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就不再有水洗跟圣灵的洗两部之分了。大家同意不同意？是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的洗都是圣灵的洗。但是我也承认，包括我个人在内，我也相信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也包括我可爱的儿子 Kevin， 很多时候我们在受洗的时候还是不太清楚的。 That is okay， 所以我们才要来敬拜，来讲这些。所以今天我才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又完全明白呢？因为我们虽然受了洗，很多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肉体还是拒绝的，因为确实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是不容易一下子就完全接受的，特别是新人接受的。但是我们相信，就相信在因为有圣灵的洗，我们就会一点一点的转变，我们新的生命一点一点的就可以活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给门徒们的第一句话，说你们将要受圣灵的洗，你们将要得到新的生命。虽然他没有得到，他们就知道 It's coming。然后第二部分是他们聚集的时候，就接下去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第二件事，第一件事情是靠圣灵得生命，第二件事情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将靠圣灵转换你们的眼光。其实这些门徒们说的事情是 innocent 的，是很无辜的。如果我是那个门徒，肯定也想同样的事情。因为圣经旧约里面，圣经里讲的是弥赛亚来的时候将要复兴大卫的国，讲得蛮明白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门徒在没有圣灵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的，因为凭着肉体的眼光，自然而然的就认为主耶稣他现在受死又复活的时候，将要复兴的是肯定是以色列的国，将要驱赶罗马人，以色列人终于可以站起来，挺起脊梁来重新做主。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没有硬生生的就把他们给驳回去，而是很委婉地跟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先跟他们讲的是日期的事情，第二讲的是目标的事情。他说将圣灵降临到你们上，你们就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要他们做的是要让他们的眼光从地上的国转到天上的国。我知道我每次讲这件事情都会冒犯一些弟兄姐妹们，但是我愿意每次都冒犯弟兄姐妹们。美国不是神的国。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为美国祷告，我不是说我不 care 弟兄姐妹们对美国的担心，我也不是说我不 care 弟兄姐妹们对美国现在一些宣传，对我们孩子的一些伤害，这些我都 care。 但是我们要知道， 美国不是三滇之城，美国不是神要在地上立的国，我们的盼望是天国，这里是我们寄居的地方，我们万万不要忘记，这里是我们寄居的地方，我们的国是在天上的。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只要不知道这件事情，地上的一点点的事情就会搅扰我们对神的信心，就会搅扰教会的合一，搅扰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和睦，这是万万不可以的。我们万万不可因世上的搅扰来耽误了我们天上的事工。然后这里讲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能力我们弟兄姐妹也要知道，这个能力绝对不是知识，不是口才，这个能力是理解神的真理的能力，是不仅理解神的真理，就像上次刘牧师讲的，不仅认识圣灵，还顺服圣灵的能力，这是从神而来的能力。然后主耶稣也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讲清楚了大使命的细节，也不是完全的细节，但是 大使命的步骤和全局给他们讲清楚了，讲的是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是一个有步骤又有全局的一个图景，放在门徒们的面前。有一个远景是很重要的，我们教会也有一个 vision statement， 因为这个眼光，因为有这样一句话，没有人能够超过自己的眼光，所以我们的眼光有多大，我们的事工就有多大。但是主耶稣也没有把这些细节给他们讲清楚，而是让告诉他们，有了圣灵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会在圣灵的引领之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把福音可以传出去。这些神很多时候对我们的启示都是一步一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有的弟兄姐妹们好像已经完完全全的明白了神的心意，好像已经有了 a final say， 啊，这个教会不行， How dare you to say that， 怎么敢说这样的话？ This is God's church。 而且最关键的是，去年我们的教会是非常的艰难，但是我在使徒行传里看到的是，如果大家认认真真看使徒行传呢，每一次都是教会受到逼迫，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福音得到广传，教会受到逼迫，福音得到广传，教会受到逼迫，福音得到广传。我不是说我们教会要自找麻烦，我也不是说这个当时世上的政府对我们教会有逼迫，我们就应该逆来顺受，不应该去给参议员众议员写信反对他们，应该的，我自己也写，但是我们不盼望迫害，但是我们也不害怕迫害，因为我们相信在这些迫害当中，我们相信圣灵对我们有引领，教会会成长，我们个人的灵命也会成长，而且福音会传的更广。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时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门徒们有没有想到过第十二个使徒将会是谁？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当时门徒们还很积极地选了一个使徒出来，是不是这样呢？但是谁想到第十二个使徒居然是一个法利赛人，还是一个热心迫害基督徒的法利赛人保罗。所以我们要愿意在圣灵的引领之下，愿意知道自己不知道，愿意谦卑下来，愿意把嘴闭上，把心打开，让圣灵对我们讲话，因为我们讲话的时候是听不见圣灵的声音的。 Just be quiet。 所以这是圣灵的第二个工作，圣灵转换我们的眼光，从我们平时比较熟悉的眼光当中到一个不熟悉的眼光，但是这些不熟悉的眼光将会带来崭新的事工， 大家也知道，门徒其实只有30多年的时间里面，就渐渐的把福音传开了，一直传到罗马。然后第三件事情是靠圣灵持守警醒中的盼望。紧接着往下面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这是讲耶稣升天的事情，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在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门徒，你想刚跟耶稣在说话，耶稣忽然就升天了，他们当然情不自禁的就看着说，主去哪里了，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OK， 但是这一看就有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主再来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我们最大的盼望不是教会的人数，不是我们自己事业上的成就，不是我们子女学业的成功，而是主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感谢主，今天一峰弟兄选了启示录，因为我今天也选了启示录第21章第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所以这是我们美好的盼望，而且这只有圣灵我们才能有的盼望。因为否则我们每天看到的都是世上的一切的愁苦，没有喜乐。我也不知道每个人各个人自己的属灵光景在哪里，但是你可以问自己这样一句话，我每天有喜乐吗？是不是有一点的事情不顺利我就愁眉苦脸的？所以今天昨天在凯文跟我讲完，他说他的信仰有问题的时候，我也跟他说，我说你说的不错，我说爸爸的信仰也有问题，因为有一点点的事情我就愁苦不已。真的是很容易忘记永恒的盼望，因为很多时候世上的事情真的是很搅扰。但是我们真的要记住，主，大家要记得，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主说他要来，他必定要来，他来的时候必定给我们带来新的生命。所以愿我们真的是转换我们的眼光，从我们属世的愁苦当中转到这个属天的盼望。但是这里大家也要注意，天使也提醒他们说，你们也不要只是望着天，因为一不小心我们就会 complacent， 我们就会懒惰。我们在主未来之前， we have work to do。 今天早上我们的主日学是 good works， 我们有善功要做，对吧？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要健康成长，我们要努力施工。因为主来的时候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干嘛？我们要交账的。我们不要主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工作我们要做。所以还没有讲今天的经文之前，我给大家讲了根基的三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在他升天之前已经提醒门徒们，圣灵将给他们带来新的生命，圣灵将给他们带来新的眼光，然后圣灵也给他们带来永恒的盼望。只有这三样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传福音。所以呢， 第一部分讲到的就是彼得从圣灵，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彼得从圣灵得到了新的生命、新的眼光和新的盼望，他在讲出这一篇长长的道。好，现在是今天讲到的第二部分，就讲圣灵在彼得身上的工作，然后他讲到的这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是讲给犹太人听的。这里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神的事工是有次序的。第一步是在耶路撒冷，主耶稣也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然后他第一件事情，他讲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时候 ，time is of essence。十七节写道，神说在末后的日子，还有 pointer， 在末后的日子，第二个是在那些日子， OK， 后面又说这些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大家知不知道，每做一个工作的话，我们都有一个时间段的，对不对？做一件事都有一个时间段的。大家知道彼得讲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他讲的是末世到了和主耶稣的再来。OK， 这里说啊，末后的日子，那些日子，圣灵浇灌我的仆人，都是想的是主耶稣来了之后这段时间。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末世，大家知不知道？主耶稣来了，这就是末世的时候。然后我们要 focus 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在主耶稣回来之前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先是给犹太人一个 time frame， 就知道这是最后的最重要的时候了。所以起码在当时的那些犹太人心目当中，他们认为主耶稣的再来是很快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现在等了2000年还在等待当中，但是当时的人认为主耶稣马上就要来了。其实那不是一个坏事情，我倒是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要这样活着，如果主耶稣明天来了，我将如何交账。我真的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个，这样对时间的一个概念，如果主耶稣明天来了，或者我今天下午出去被车撞死了， What I'm going to say to Jesus， 这是我们要有一个时间的概念。这也是中牧师常常提醒我们的，我们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我们真的是要认真的做事情。然后讲完这个时候，很多人当然不会相信，说你怎么知道末世到了。然后他下面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清清楚楚地讲明白，主耶稣就是旧约中预言要来的弥赛亚，因为弥赛亚的到来就是末世的开端。所以大家看彼得的逻辑性怎么样，清晰的不是一般的清晰。首先告诉你一个时间段，第二告诉你我怎么知道这个时间段，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然后口说无凭，他也没有用他自己的强词夺理来讲这件事情，而是用这里面讲到主耶稣行的神迹奇事的证明，然后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定死、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升天。然后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读过旧约的人都知道，那些预言其实是很复杂，表面看来自相矛盾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死了，既然死了又如何复活？死的不就是输给了魔鬼了吗？ How do you resurrect? 然后主耶稣既是大卫的后裔，又是大卫的主，大家觉得没有圣灵你能不能理解这件事情？不可能了，后代怎么可能又是主呢？而且主为什么是就是创世以前就在的主，怎么又变成了大卫的后裔后世呢？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十字架明明是羞辱，又如何是得胜呢？所以我今天不会一点一点的跟大家过 彼得讲到的这个内容，但是彼得就虽然看起来像，其实他是言简意赅，逻辑清晰，通过圣灵的引领，把主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件事情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大家也要注意到，我们当中如果有热心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也要小心一点，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彼得这篇道里面没有讲我们在世上的蒙福，也没有讲你信主就会得永生，是不是这样呢？而是单单的讲的是耶稣和十字架的事情。这跟后面保罗讲说，他说我也没有什么高言大志，我就单单讲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福音的真意，而不是掺了水的福音。 Gospel is not about us, Gospel is about Jesus。 大家同不同意，福音是关乎基督的，福音不是关乎于我们。但是当然福音是关乎我们，接受福音之后我们也可以跟主在一起的，我并不是说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但呢，福音的中心是在于神而不是在于人。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牢牢记住这一点，要把神的荣耀传给大家。然后圣灵工作，让彼得讲完道之后圣灵继续工作，在众人的心中工作。在这里，所以这里第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说句老实话，如果我每一次读经，每一次主日学，每一次听到的时候不觉得扎心的话，我们就是浪费了我们的时间。但是大家这里注意到一点，这里说的扎心不是说愤怒，扎心跟愤怒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些人听得到是愤怒的，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在他家乡讲道的时候，他们家乡的人非常的愤怒，想要把他干什么，大家记不记得，要把他推到山崖之下把他摔死，愤怒到这种程度。然后后来他讲道给法利赛人讲的时候，法利赛人也恼怒，想办法要害死他，他讲的越多法利赛人越想害死他。所以后来还有一个人叫斯蒂凡的讲道，斯蒂凡讲完道之后他怎么样了，实际上就讲了一篇道，讲完道怎么样了，被石头打死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心的，就是说我们在听到跟查经的时候要有扎心，但是如果我们有愤怒的感觉的话，我们要警醒。如果对神的话愤怒的话，恐怕我们要灭亡。因为神的话总是告诉我们 You are wrong, here is life, 这是死路，那是活路，我们要扎心才能去寻找活路。但是如果我们愤怒的话，我们如果对神的真理愤怒的话，那是自己求死啊，对不对？发怒是对神的悖逆，扎心是真心认罪盼望得救的心。我有时候就在想，为什么每个人对神话语的反应不一样。其实我们有时候去查经的也知道，刚刚慕道的人时候对神的话语的感觉跟后来信主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件事情希望大家回去做家庭作业，自己在祷告中查考圣经，寻到自己的答案。特别是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漠不关心，或者有的时候愤怒，或者有的时候不能接受的时候，真的是要去寻找这个答案。盼望大家都能够在听到在查经的时候常常觉得扎心。而且光刚扎心还不够，这些人还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当怎样行。因为什么东西都是流于在头脑里面，没有行出来的话， 是不行的。然后彼得就进一步教导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这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个人的扎心有圣灵的引领，彼得进一步的教导也是圣灵的工作。最后在圣灵的引领之下，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就是彼得讲到得到3000个灵魂的故事。所以是先有主耶稣的准备，然后圣灵的降临，然后彼得忽然就从不明白到明白，从讲不清到讲清楚，然后众人也从迷惑到清晰，而且在从迷惑到清晰中间有一个扎心的过程。我真的是要跟弟兄姐妹强调这个扎心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信仰的过程一定是 messy 的，一定是要流血的，因为十字架是要流血的。然后最后我们才看到今天讲如何来传福音，如何我们靠着圣灵来传福音。所以在3000人信主之后，自然而然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其实虽然没有名字，这三千多人在一起就是第一个教会。大家同不同意？第一个教会有什么特点呢？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神的话语，不是使徒自己说的话，神的话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交接是 fellowship， 彼此之间的合一，擘饼纪念神，祈祷求神的心意。然后这里说众人都惧怕，这是中文的翻译出了一个小的错误，这里讲的不是说害怕的意思，讲的是 in awe。 大家说英文的表达 in awe 就是说称奇，说这怎么可能呢？ It's not possible。 是，所以在周围的人看他们都是惊奇不已。然后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大家觉得初期教会怎么样？好不好？非常非常的好。如果我们教会能够这样，那就太棒了。所以呢，有人把这一段话分成了叫 WWW。 第一个 W 是 Word， 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第二个 W 是叫 Worship， 大家在一起敬拜神。第三个 W 是 Wholeness， 是讲教会的合一。这里中文翻译的时候用了很多不同的词语，但是如果大家看到英文的话，这里面讲的是 fellowship，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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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起，一起，一起。我不知道大家看这段话的时候有什么感觉，这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好像是在讲共产主义啊？有没有人有这感觉？我自己是有的，确实嘛，田产都卖了，大家分享。但是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里讲的其实不是共产主义，教会不是说共产主义 OK， 因为这里讲的不是一个社会性的事情，也不是一个政治制度，这里讲的是弟兄姐妹们自发的从里向外的一个真切的一个彼此的相爱。而且我还是这么相信的，我真的愿意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能有这样一个彼此相爱的心。我盼望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当中没有人缺乏，有缺乏的能够在神里面有勇气跟弟兄姐妹们说我需要帮助。我觉得需要帮讲自己需要帮助是很有勇气的，是属神，是属灵的一个表现。不是说 依赖在别人身上，但是真有困难的时候愿意说我有困难，我需要帮助，然后也愿意弟兄姐妹们有能力的也愿意提供帮助。这是教会的一个不同于世界的共产主义，并不是说大家混在天天混在一起，但是盼望我们教会没有人有缺乏。然后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归根到底传福音呢是谁？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啊，最近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在学习一些主日学课程，转变人心的是圣灵。我们传福音，那些人领受，是因为他们的心已经被圣灵感动了，并不是因为我们说的有多么的巧妙。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忠心，而不是技巧。我们侍奉神是要忠心，而不是技巧。我们要留心神在那里工作，神在那里工作。比如说，我们现在建立这个学生团契，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简直是浪费时间，没有什么人来。然后有一次包饺子来了人之后，你猜猜看，第二次包饺子完了回来的有几个人？两三个人。但是其中有一个人是 Alice 是我们学生团体这么多年事工的唯一受洗的一个学生。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哇，这么多的工作就一个人受洗。但是我就发现神常常把有需要的人带到这个学生团契，我就说，哇，神你是有你的意思。所以是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然后这些人为什么信福音呢？他们也许不懂得圣经里面那些奥妙的道理，也许彼得的道他没有完完全全听明白，但是小兰弟兄讲过一次，他们可以看到我们属神的人做的事情，我们彼此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要让属灵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真正的彰显出来，不是去装，而是真正能够活出来。所以传福音的秘诀是什么？是圣灵的果子，是全新的生命，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在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的合一相爱。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就是圣灵的果子。当我们身上有这样果子的时候，别人就能够看到，就能够看到耶稣的样式，就能够闻到耶稣的芬芳之气。所以我们教会的门是挡不住的，自然就会有人来。所以我们虽然我们要计划，我们要做工，我们要努力，但是最后成大事的是我们的神。在结束的时候，我们看看今天我们学到的功课。圣灵首先是要更新我们门徒的生命，让我们有一个从里到外的改变。从里到外的改变不是装出来的，不是强加于我们自己的。就像 Kevin 说的， I do not want to serve God out of obligation。 第二件事情，圣灵建立教会也包括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神赐下，从上到下赐下来的一个教会，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都尊敬我们的教会，不要随随便便的说教会有问题。可以说这个弟兄姐妹做错一件事情 That's okay， 但是不要随口说教会有问题。我有时自己也说，我也要悔改。第三个是圣灵最后通过门徒们的生命和教会当中的合一的爱来广传福音，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 今天这些经文就印证了主耶稣基督当时跟彼得说的话。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给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今天在彼得这篇道上，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他讲到的内容，而是看到老的彼得死去了，新的彼得在圣灵中重生了，然后神的教会建立在彼得磐石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知道了这些之后，我们应该如何行呢？我们要有一个很清醒的一个认识。请问弟兄姐妹们，我们跟彼得比怎么样？彼得是一个渔夫，我们都大部分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我跟大家说句老实话，我们跟彼得差远了。没有别的意思，因为彼得从小是犹太人，犹太人是神拣选蒙福的族类，因为他们每个安息日要干什么？去会堂干什么？听文士讲圣经。所以其实彼得对圣经是非常熟悉的，虽然以前不明白，但他圣经是熟悉的。他在圣灵降下之前对旧约是一知半解，但是又是耳熟能详的。所以圣灵的工作完了之后，彼得有没有去上一个神学院再回来讲这篇道？马上就有了，因为他本来就在他的脑子里面，只是没有圣灵的引领，他不明白而已。所以彼得需要的是圣灵感召和明白。但是我们当中，请问哪一位弟兄姐妹是读圣经长大的？然后请问大家，受洗之后圣经读过几遍了？然后我说的不是随随便便的读圣经，是认认真真的得到生命的读圣经，天天的就好像早上起来要吃饭一样的，或者是人要呼吸一样的，闷在水里要呼吸一样的读圣经的，有几个人？如果有12个人的话，这个教会必定兴旺。所以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有一个新的愿景，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要生命，我们不可能不读圣经；如果我们要读懂圣经，我们不可能不祷告；如果我们要懂得神的话，我们不可能不来聚会，不扎心，不悔改。然后我们教会如果要合一的话，我们是不可能不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的，因为没有祷告的地方就没有神的工作，没有神的工作的地方我们都是徒劳无力。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写道，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就是我们的福音。我愿弟兄姐妹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让我们从圣灵得到新的生命，让我们从圣灵得到新的眼光，让我们从圣灵得到新的盼望。我也愿我们靠着圣灵一同建立一个合一相爱的教会，也靠着圣灵让福音在下世广传，最后我们也愿意靠着圣灵让下世恩信华人教会在基督的大使命上有份。感谢主。